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9日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欧盟指责香港举行的行政长官选举违反了民主和政治多元化的原则，北京反称欧盟粗暴干涉内政。香港星期日5月8日举行了不到1500人投票的行政长官选举，作为唯一一名候选人，前警务和保安头目李家超以超过99%的高得票率当选香港新一届特首。当日欧盟发表声明，对香港一次选举违反民主原则和政治多元化表示遗憾，称这个是香港朝着瓦解一国两制原则方向又迈出了一步。声明说，欧盟注重香港遵照基本法和其他国际义务维持高度自治和尊重人权与基本自由，包括传媒自由、民主原则和法治。欧盟呼吁中国和香港当局遵守他的国内和国际承诺，尤其是普选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最终目标。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表声明，称欧盟方面罔顾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原则，公然抹黑特区选举，粗暴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声明辩称，香港这次的选举公平公正，社会参与广泛深入，充分彰显民主。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说，世界将会作出一切的努力确保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的乌克兰战争将以失败告终。普京在卫国战争纪念仪式上则强调，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是必要的正确决定。杜鲁多星期日5月8日在访问乌克兰期间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说，普京需要明白西方世界绝对下定决心坚决抗击他在到实施紧嘅侵略战争。杜鲁多话，佢非法发动战争并不断升级，佢跨越红线进一步入侵乌克兰，咁就意味住我哋将会尽力确保佢将失败。加拿大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新嘅武器装备，并重开驻基辅嘅大使馆。杜鲁多仲话，所有已经对莫斯科实施制裁嘅国家都决心要维持制裁措施，有必要嘅话，甚至可以长达好多年。星期一，普京喺红墙为纪念卫国战争77周年举行的阅兵仪式上发表讲话，称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是一个强大独立和主权国家必须作出的正确决定。他指责北约和其他欧洲国家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不顾俄罗斯对安全的担忧，称西方国家正准备入侵历史上属于俄罗斯的领土，包括克里米亚。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说，普京的行为令到几百万俄罗斯人在二战期间为自由、为对付法西斯而战并献出生命的记忆蒙羞。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星期日出人意料地访问了乌克兰，他在一间学校会见了乌克兰第一夫人欧莱娜泽连斯基。这间学校已经被改建为大众为躲避乌克兰其他地方暴力和俄罗斯军炸的庇护所。吉尔拜登在斯洛伐克探访完乌克兰难民之后，越过斯洛伐克乌克兰边境进入乌克兰西南角的乌兹霍罗德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4岁的太太泽连斯基和他们的两个仔自10个礼拜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一直躲藏。泽连斯基从一辆由乌克兰士兵守卫的黑色车辆中走出来，吉尔拜登递给他母亲节的鲜花，两个人拥抱在一起，然后在庇护所的一间小房屋见面。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stand with the people of Ukraine.
我想在母亲节这一天来，吉尔拜登说，我们认为很重要的是向乌克兰人民表明这场战争必须停止，这场战争是残酷的，美国人民和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我们感觉到了，泽连斯基回答说，泽连斯基说，首先我要感谢你勇敢的行为，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第一夫人在战争期间来到这里需要什么，因为军事行动每日都发生着。美国和7国集团的其他主要经济体星期日同意禁止或者逐步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直接针对莫斯科支付其对 烏克蘭為期10个礼拜嘅入侵嘅主要收入來源，咁將會重創普京嘅經濟大動脈，並剝奪佢為戰爭提供資金所需嘅收入。嚟自英國、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同埋美國嘅七國集團領導人喺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進行虛擬會晤之後係咁講㗎。美國已經結束了對俄羅斯的石油購買，而27个國家的歐洲聯盟宣布同樣計劃，歐盟從俄羅斯進口約1/4的原油，它仍然在這裡就怎樣結束其對莫斯科石油的依賴進行談判。普京佔領烏克蘭的最初軍事目標失敗了，但他成功地使到俄羅斯成為全球戰民。白宮在一份聲明中說，今日美國、歐盟和七國集團承諾加大這些成本，進一步制裁俄羅斯支持普京的金融精英以及他們的家人。菲律賓幾千萬選民星期一5月9日前往投票站，選出下一任總統、副總統、幾百名國會議員和數以千計的省長、市長以及省市議員。菲律賓警方和軍方星期日表示，他們將會為這一次的全國大選保持高度警戒狀態。菲律賓目前的整體局勢繼續相對和平，這次的總統大選主要是在前獨裁者馬可斯的仔小馬可斯和現任副總統人權律師萊尼羅布雷多之間的角逐，這是雙方的再一次政治較量。上一次是在2016年的副總統選舉，當時未有和總統杜特爾特結盟的羅布雷多以微弱優勢擊敗了小馬可斯。選舉官員說，各地的投票活動目前未出現重大干擾事件，投票熱情看來比較高，觀察人士說這樣對民意調查中一直領先的小馬可斯有利。持續3个月的菲律賓選舉活動星期六正式結束，雙方都在竭力用慷慨激昂的愛國詞句爭取那些仍在猶豫的選民。除了這兩位領先的總統候選人之外，還有其他8个人參與總統的職位競爭。現任總統杜特爾特未有明確支持任何一位總統候選人，但是他所在的民主人民力量黨支持小馬可斯。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学者分析李家超一个人选特首，12张不支持及无效票反映了建制团结假象。香港一人无色选特首，唯一候选人李家超得票率 99.2%， 成为首位无官出身的特首。有投票的1428名选委当中，1416人投支持票，8人投不支持票，4张无效票。有学者分析，李家超支持率超过 99%， 这样的小圈子投票结果扭曲选举的意义，有如北韩式的选举。12张不支持及无效票反映出北京施压下建制派团结只是假象，預料香港政治體制會走向中國式選擇，可能不會再有競爭性的選舉。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偉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第六屆香港特首選舉星期日，即是5月8日完成投票，有權投票的1461名選委有1428人投票，警察出身的唯一候選人李家超獲得1416張支持票，得票率 99.2%， 成為首位武官出身的特首。現年64歲的李家超亦都是香港主權移交25年嚟年紀最大的特首當選人。有投票的1428名選委，其中8人對李家超投下不支持票，4张無效票，另有33名選委沒有投票，投票率是 97.74%。 在過去5次需要投票的特首選舉當中，今次的投票率排名倒數第二，只是高過2012年梁振英、唐英年和民主黨何俊仁角逐的 94.89% 投票率。李家超當選之後，星期日中午會見傳媒，被問到如何看待有8名選委對他投下不支持票，李家超回應表示已經盡力爭取選委支持，會去說服不同意他的人，但是明白做法需時， 希望能够以结果去说服不支持他的人。李家超竞选办主任、中国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星期一，即5月9号朝头早，在香港电台节目上表示，李家超高票当选反映选委都支持他的政纲，但是难以追求 100% 的支持率，会视不支持票和白票为压力和鞭策，努力做得更加好。對於李家超擔任政務司司長期間，在不同的民意調查中，他的民望淨值都是負數。今次特首選舉結果，李家超獲得 99.2% 的支持票，是不是能夠真實反映李家超的民望？譚耀宗回應表示，選舉委員會有廣泛代表性，不只代表選委自己，同時代表他們的選民。谭耀宗又表示，新冠病毒疫情下，部分选举工程做不到，没办法广泛同公众接触。不过谭耀宗不认为市民不喜欢李家超。在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全力催票之下，多家亲中传媒选前已经预告李家超会高票当选，得票率超过九成。星期日中午投票结果出炉之后，外界关注12张不支持票和无效票从何而来，是不是有选委故意投不支持票，营造李家超并不是全票当选，投票的选委都可以有自由意志的印象。时事评论员王伟国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相比过往有竞争性的特首选举，当选人的得票率不可能超过九成，而且最大问题是今次选举投票的选委是完全没有选择，部分选委可能只是表面上支持李家超，但是实际上对李家超作为唯一候选人是非常不满。
咁所以你都會見到，無論係嗰即係十二張嘅嗰個叫做反對票啦，無論你係白票或者甚至係反對票，甚至你會見到例如梁振英冇好公開地去，即係作為前特首啊，係冇好公開大力係讚賞李家超作為一個選特首嘅一個候選人嚟講嘅各方面啦，即係無論佢嘅表現啊、能力啊、政綱各方面，即係咁唔好講，甚至即係話可能董建華或者甚至你林鄭月娥喺成個過程都係好沉默嘅。
黃偉國認為李家超支持率超過 99%， 好多投支持票嘅選委可能係受制於北京嘅施壓，咁樣嘅小圈子投票結果扭曲了選舉的意義，有如北韓式選舉。
當然也有一些，即坦白說一些選委，他今次所謂投支持票，只不過你可以說是中聯辦去到施加壓力、或者甚至是他覺得如果我不投李家超的話，他會不會日後利用國安、警察、或者保安系統去到作為報復的手段，咁於是都逼到佢哋咧係要即係投贊成票。如果我哋都相信，如果一個候選人完全係冇政綱，或者嗰啲政綱只不過係比林鄭月娥更加不濟，而攞到咁高票數當選嘅話，即係我諗你作為一個選舉選舉，你呢一種高得票啊，其實係扭曲咗成個選舉嘅意思。你其實同北韓選舉係冇分別。
王伟国表示，他不认同十二张不支持和无效票是故意安排，营造李家超不是全票当选，投票的选委有自由意志的印象。如果是这样，十二票就太少，为什么不布局给更多选委投下不支持票，得票率超过 99%， 和全票当选分别不大。他认为结果反映北京施压下建制派团结只是假象。
从来所谓建制派都是一个利，即系一个利益集团，亦都只是用利益作为行事，绝对不是所谓用所谓爱国或者所谓爱党或者所谓支持行政长官或者支持特区政府作为他哋做所有嘢决定的一个依据。咁如果你话自由意志啊，咁啊做嘅比数系大啲啦，大一样嘅，同埋佢都冇需要咁做啦。如果你话根本你揾一个受外国制裁嘅人做呢一个特首嘅话，咁其实，都代表了就是说其实北京政府本身都已经不介意这些人怎样看过选举。
记者问及今次特首选举结果对未来香港政治形势有乜嘢影响，香港日后嘅选举系唔系都会采用呢一种冇竞争嘅中国式等额选举？王伟国表示，今次香港一人模式选特首，佢唔会用选举呢个字，因为选举系包括提名权、被提名权同埋投票权。预料香港政治体制会走向中国式选择，可能不会再有竞争性的选举。
我觉得反而是一个中国式的一个选择。换句话说，就是说所有的所谓投票过程都只不过就是说是建基于人家选择给我们之后我们去选择投或者不投而已。所以你会看到立法会选举的投票率 是极低，是创历史新低。当然、就是、你作为一个政治控制，咁起碼佢形式上面要保留一個類似西方嘅一個選舉制度，佢係有一個必要，因為佢要做一個傳張性嘅作用啊嘛。咁但係實際上你見到而家全球一啲主要媒體都基本上恥笑今次嗰個係叫 selection， 唔係一個叫 election。咁所以點解我都唔會叫係一個選舉就係咁解，亦因為佢本身根本唔係一個選舉，根本佢只係一個叫挑選啦，或者叫選擇，係一個被設下一啲政治限制之下嘅選擇。
時事評論員劉瑞兆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預料特首選舉之後的政治形勢仍然是一面倒，官方有意營造萬眾歸心的假象，他認為可能會造成民間逆反心理的反效果。
官方是要強調、萬眾歸心、大家跟著他，那個客觀效果呢很可能是成反比的，因為大家是會感覺得到有一個逆反心理的嘛，這個無論是政治心理學啊，是正常人的心理學啊，親子關係啊，都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的嘛。你、父母拿著雞毛掃對著個小朋友，小朋友順應你的要求的時候，心裡面都不服你的嘛。
社民連主席陳寶瑩同兩名成員星期一朝頭早仍然按傳統在特首選舉投票日遊行抗議小圈子選舉，不過他們被幾十名警察截停，不能夠遊行到較接近灣仔會展投票站的地方示威。陳寶瑩表示，預計李家超7月1日就職特首之後，香港公民社會發聲的權利將會進一步被收窄，他形容警方的布防将他们当成恐怖分子一样。
现在的布防就似乎当了我们是恐怖分子这样。我们三个人没有任何讲到是一个和平的请愿，但是警方还要在这里很多的警察的布防，还要将我们的示威区一直推到一个公厕门口那里，我们根本上是连见不到。这个的会展中心亦都见不到任何的选委。根本上呢，我们就是李家超就是更进一步是剥夺了我们香港人的公民的请愿的权利。我觉得这个呢，而警察呢是大家看到的完全沟通都没有。
作为唯一一个在特首选举投票日仍然上街示威的民主派政党，陈宝莹坦言，明知呢啲行动其实冇作用，不过社民连唔希望日后嘅香港变成鸦雀无声，喺适当嘅时候仍然会有团体出嚟发声。
嗱，我谂而家成个香港咧就用一种恐惧咧去统治，喺咁嘅情况之下，大家都理解到，即系不同嘅团体佢哋有佢哋嘅考虑。咁我哋社民连咧，就是其實很緊要，就覺得想明知這些行動其實沒有作用的，但我們為什麼都要繼續呢？就是希望這個香港的社會不要鴉雀無聲，在適當的時候，重關鍵的時候，都會有人有團體站出來去表達意見。我相信似乎好像沒有什麼的即時的果效，但是我很相信呢，這個對於公民社會都会有一定的鼓励。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特首参选人李家超在星期日五月八号以1416票超过99%的高得票率当选香港新一届特首，将会在七月一号走马上任。多位分析人士分析，未来五年内他将会是香港历史上对北京最唯命是从的特首，而北京赋予出身警察但缺乏行政和财经背景的李家超最主要的任务将会包括推动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履行港版国安法和大力推行港人的爱国教育等施政，强化北京针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发自台北的报道。
香港七月将迎来史上第一位武官出身的特首，现年64岁的李家超在香港警界和保安局服务超过40多年，过去10年他在处理泛民主派所发起的占中运动和反送中等抗争上面作风尤其强硬，外界普遍认为这些令到他成为中共眼中少数能够贯彻北京止暴制乱的鹰派人物，亦都是他在四月出线成为北京唯一支持的特首人选的主要原因。有了北京的背书，再加上只有一人的等额选举，李家超的胜选如囊中取物。不过只是花了一个月时间准备参选的他发表过的政见少有新意。选前两日，李家超在五月六日在一场名为我与我们同开新篇的造势大会上面强调他的政纲是要建立一个安全稳固的环境，给港人无后顾之忧向前发展。他还总结未来施政的四大主轴，将分别为强化治理能力、精简土地房屋供应程序、提升香港竞争力和重视青年发展。旅居美国的时事评论员程翔认为，香港在全国人大关于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通过之后，首次举行的这场特首选举最显著的意义是中共彻底弱化了香港的选举制度。中国人大在2021年3月通过决定收紧了香港选制的自主性，并要求落实中共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及爱国者治港原则。针对选务，北京亦都一改过去对支持人选隐晦的表态，并直接否决差额选举，不再安插陪选的竞争对手，甚至泛民人士同台角逐的排场。程翔说，以今年的选情来看，香港终于在九七回归的25年之后实现了3年前习近平智囊郑永年所主张的从主权到统治权的二次回归。这些代表李家超这位新任特首未来只是会对北京唯命是从。程翔对美国之音说，新的香港选举法完全按照中共在国内进行的选举法套用到香港，采取等额选举就是实现了所谓的第二次回归，是统治权的回归，肯定李家超就是完完全全按照中央的意图来到管理香港。李家超虽然缺乏历任香港特首都有政经或者行政的资历，但是他在过去五年内就三级跳，从保安局长升任政务司长，再直取特首大位。观察人士分析，香港当前的乱局令到李家超的劣势反而成为了优势，因为香港在历经大规模抗争和新冠疫情失控之后，北京急需的是一个听话能够贯彻中共指令的代理人，而不是积极向中央争取权益的港人代表。曾经在香港主持电视政论节目，现旅居美国纽约的印裔美籍专栏作家处简宁分析说，顽固当今香港的政坛，李家超依然是北京唯一可用的鹰派代理人选。徐简宁对美国之音说，北京环顾四周，还有哪个可以来到当特首呢？政府内部是还有几个人，例如财政司长陈茂波也有可能，但他认为北京需要一个强势的人，而且曾经是警察的李家超在处理2019年抗争的时候表现强硬。 位於台北的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國安組特約研究員李華求分析，北京未來賦予李家超最急迫的任務，將會是防範香港的民主聲浪在年底的二十大前死灰復燃，並確保一個聽話同安靜的香港社會。而種種跡象亦都顯示，李家超已經將高度維穩和防範外力介入列為他的施政的重心。李華求對美國之音話，這個貫徹一定是非常嚴厲的，不會好像過去冒字跑舞照跳，恐怕港區版的國安法就是用來貫徹一國兩制很重要的一個法。他相信很多香港人不會服氣，但是也都沒辦法。在這個前提之下，香港各界預期李家超任內除了將嚴格執行港版國安法並且推動各級各校的愛國教育之外，香港假新聞法以及2003年就被港人擋下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恐怕將會重啟立法的程序。香港首任特首董建華在2002年提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立法，該條文規定特區政府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不過遭受到泛民主派人士的廣泛反對，並且在2003年7月1日號召50萬人上街遊行，迫使董建華放棄23條立法的嘗試。不過李家超已經在4月14日受訪的時候表態，將在任內優先推動第23條的立法。早在今年年初，香港保安局長鄧炳強已經透露，草案將會在今年年底之前提交立法會審議，而立法內容將會着重於間諜罪，以因應美國中情局所成立的中國任務中心。除了國安問題，精簡土地房屋供應程序等住房的政策就是李家超政綱之中的另外一個着墨較深之處。他強調提速提效提量，亦即加快政府尋地建屋的效率。對此，位於美國的程翔認為，中共始終認定無論是2014年的佔中運動，或是2019年的反送中抗爭，背後深層的原因都是年輕人買不起房屋，前途茫茫所累積的怨氣是極端資本主義造成壟斷的惡果。因此李家超主打住房供給，是想從土地政策入手解決這個民怨。他上任之後亦都應該會向地產巨頭施壓，以解決這個社會問題。據彭博社報導，香港總資產超過千億美元的四大地產商就是新鴻基、長和、恒基兆業和新世界已經表態支持李家超。據美國紐約的柱簡寧亦都說，住房難題將會是李家超的頭號施政目標之一。柱簡寧對美國之音說，他的政策是以結果為導向，這些意味著他希望制定能夠產生結果的政策，並確保公務員遵循他的命令。關於住房，港府可能補貼低收入戶，亦都可能向這群人推出公屋提前上樓政策，這些或者將會是他的重要工作之一。李家超的另外一個施政主軸是提升香港的競爭力，但是分析人士說，李家超所認定的競爭力恐怕來自遵循北京規劃，被香港的經濟融入粵港澳大灣區，而非延續香港作為國際社會所推崇的信息自由、金融開放的國際金融中心。港媒曾經調刊，在北京的規劃之下，香港只是從東方明珠退色為大灣區內的南深圳，或者從特別行政區降格為另外一座中國城市。事實上，北京仍然看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性，因為美中爆發金融戰之後，多數中概股假如從美股退市，必然要回流港股，而中國所能夠吸引到的外資亦都仍然有六成以上是經由香港流入。因此作家柱簡寧認為，未來無論誰出任財政司長，都應該會在商界壓力之下力促李家超確保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不過香港長期防疫失準已經令到不少外商撤出香港，再加上一國兩制的前景不明，李家超恐需再要加一把勁才能夠重振外資的信心。 但是程翔的看法较为悲观，他说除了外汇兑换等的金融自由度、国际金融中心条件，还包括信息流通、言论自由等的配套，才能够打造透明的营商环境，但是在中共的统治之下，国安考虑已经高于经济利益。程翔并不认为李家超有能力扭转这个治理的结构。程翔对美国之音说，中共一直以来都认为香港是外国用来渗透颠覆中共政权的一个桥头堡，他不会珍惜香港百年来所建立的同国际社会的关系，因为他觉得香港这种状态会影响共产党的政权的安全。北京对境外势力渗透的恐惧以及彰显维稳的意志亦都反映在港府的人事安排上面，例如财政司长陈茂波的民意支持度优于李家超，一度被视为特首热门人选，但是他最后就是因为未获得北京支持而黯然退选。相反地，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因为同李家超一样强硬镇压社运而受到北京的青睐，现传出可望升任政务司长。另外，北京于年初先是任命专责内卫的武警少将副参谋长彭京堂接掌解放军驻港部队的司令员，又被专研反恐及新疆问题的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王宁贵出任港澳办副主任，都被港媒解读为北京针对香港安全大局所下的先手棋。观察人士说，这样的人事任命亦都凸显出香港将会由精英治港转为武官治港的警察城市。前香港浸会大学新闻学系助理教授杜耀明认为，李家超领导下的港府缺乏应对外部风险的信心，终将使到他在立法和行政面只是能够持续靠拢内地，经济上亦都将会加大对粤港澳大湾区的依存度，这些恐怕丧失香港的独特性。杜耀明在文字访问之中对他的知音说，如果中共内部出现任何的问题，香港亦都将会被绑在一起无从逃脱，加以香港公民社会遭遇打压，难以发出反对的声音，未来很多不满新特首的港人恐怕只是能够用脚投票选择离开。以上是美国之音文东台北的报道。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上个礼拜三向欧洲议会提交了针对莫斯科的第六轮一篮子经济制裁计划，特别是逐步去淘汰俄罗斯石油，同时中国却在扩大和俄罗斯的贸易往来，尤其是能源进口。中国这一种试图在俄罗斯和西方的对抗中渔翁得利的行为引起了欧洲的警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江玉发自瑞典乌普萨拉的报道。
这些建议必须要得到欧盟成员国的一致批准才能够生效。冯德莱恩承认，让所有27个成员国，尤其是在能源供应方面高度依赖俄罗斯的国家，就中国的制裁达成一致并不容易。外界普遍认为德国态度的转变是一个新一轮制裁计划的主要推动力。之前德国由于严重依赖俄罗斯的能源进口，曾经反对全面禁止俄罗斯原油。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前一个星期，中俄两国达成了超过200亿美元的煤炭协议，以及是1175亿美元的石油以及天然气交易协议。战争爆发之后，中国仲取消了对俄罗斯小麦以及大麦的进口限制。就在上个星期，中国政府宣布从5月开始暂停对进口煤炭征收关税。由于俄罗斯对欧盟成员国的煤炭出口正被逐步叫停，这个意味着作为中国第二大煤炭进口国的俄罗斯将会进出从中是进一步是获益。这个意味着作为中国第二大煤炭进口国的俄罗斯将会从中进一步获益。中国在2022年第一季度的俄罗斯天然气进口量增加了 60%。 据金融时报5月3号的报道，由于西方国家因为乌克兰战争而暂停购买，并且准备进一步禁运举措的时候，中国的独立炼油商一直是在这里以大幅折扣价是购买来自俄罗斯的石油。独立研究机构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总共有价值630亿欧元嘅化石燃料系通过运输以及管道从俄罗斯出口，欧盟进口咗其中嘅71%，价值大约440亿欧元。中国作为第三大进口国，从俄罗斯购买咗67亿欧元嘅石化燃料。BBC 英国广播电视在他们的报道当中用生意兴隆来形容乌俄战争爆发之后的中俄关系。BBC 的调查显示2022年第一季度中俄贸易额同比增长了 28%， 而且增势稳健持续。5月5日中国驻俄大使张汉辉在接受塔斯社专访的时候对中俄经济贸易合作的进一步深化表现出了乐观的态度。他表示去年中俄双边贸易额是超过1400亿美元，两国经贸合作呈现出巨大潜力以及是广阔的前景，双方正在是携手努力迈向两国元首确定的到2024年实现贸易额2000亿美元的目标。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副教授、俄罗斯以及是欧亚研究所主任蔡特莱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认为这个对俄罗斯是有好处，中俄之间可以相互帮助，例如中国会购买石油以及其他的一些东西，或者提供给俄罗斯一些他们因为制裁或者技术原因而无法得到的商品。他是不确定他们具体从中国得到什么东西，但是他们确实是进口了很多，亦都是他们还会增加从中国的进口以弥补西方制裁的影响。对俄罗斯的新一轮制裁无疑将进一步减少俄罗斯在全球原油市场的供应量，尤其是考虑到随着全球经济回暖，基准布伦特原油在今年第一季度的均价是达到每桶114美元，世界市场上的原油价格已经是回升到接近新冠疫情前的水平。原油价格的上涨令到很多的原油进口国不得不开始考虑中短期的经济问题，比如全球第三大原油进口国印度。据彭博社5月4日的报道，印度正在寻求以低于每桶70美元的价格购买俄罗斯的石油，以弥补因为购买俄罗斯的石油遇到的额外障碍而遭受的损失。自2月下旬乌俄战争爆发以来，印度的国有以及私营的炼油厂已经购买了超过4000万桶的俄罗斯原油。据彭博社的估算，这个的花费比2021年全年俄罗斯对印度的贸易额还要高出 20%。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以及是印度等原油进口国一样，利用欧盟的制裁大肆购买俄罗斯的原油并不违背商业逻辑，但是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这个很难改变俄罗斯以及欧盟市场的能源供给的关系。挪威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研究员布雷特朗德在接受美国之音电邮采访的时候表示，虽然中国和印度都从廉价的俄罗斯石油以及是天然气当中获利，这个在短期之内对中国来讲是一个积极的机会，但是他不认为这个本身会产生任何长期的后果。由于在基础设施以及运输路线等方面存在着很多的结构性挑战，所以中国市场不具备在不久的将来取代欧洲市场，作为俄罗斯化石燃料最大以及最主要的市场的潜力。因此在他看来，中国购买廉价石油的事实不太可能成为对中欧关系造成障碍的问题，相反欧盟和中国的关系的关键点在于中国是否有意愿加强他们支持的力度以解决欧洲的危机。波兰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研究员普日乔尼亚克则是表示，面对着现时的价格上涨的情况，中国正在试图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以低价从俄罗斯获得尽可能多的商品，但是在另一方面，中国国内的一些因素从中国加强和俄罗斯的能源合作关系角度来看或者并不是十分合适。首先中国的内部消费预期将会下行，经济增长放缓，新冠疫情亦都成为了现时进行的危机，从经济角度来看他们现时并不是真的是需要更多的能源资源。 普日喬尼亞克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另外一個就是中國自身可能也不想因為俄羅斯在能源方面的密切關係而得到任何和歐盟之間的負面後果。戰爭爆發以來，歐盟給予中國的政治壓力一直是存在，讓中國避免給予俄羅斯任何方面的物質支持。中國對待烏俄戰爭的態度無疑是歐盟當下非常關注的問題，這個亦都很大程度上面影響了今年以及是之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面歐盟和中國的關係走向。烏普薩拉大學俄羅斯和歐亞研究所主任蔡特萊表示，他不確定中國是否支持這次的入侵，他們並未有非常敢明確地表達過，但是他認為中俄是有些反對西方的，他們有一些共同的利益，比如想改變世界秩序，擁有更多的話語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們更像是同伴，但是他是不確定中國是否真的是想幫助俄羅斯，但是至少在目前的情況下中國是受益的一方。波兰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普日乔尼亚克则是表示，虽然欧盟和中国之间存在着很多有争议的问题，比如立陶宛以及是台湾的关系，还有中国的人权问题，但是现时问题的角度都是集中在俄罗斯以及对俄罗斯侵略的反应上面，中国对于俄罗斯的态度已经成为了一个阻碍双方政治信任的因素。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之后，来自中欧的欧盟成员国的立场是如何发生巨大的改变，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就好像波兰、捷克还有波罗的海三国，他们和中国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对俄罗斯的态度决定。由于俄罗斯一直以来都是被这些国家认为是一种的威胁，现时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亦都在证明这个担心以及指控，这些都是在真实地发生。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开始影响了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政策，并且开始产生负面的影响。挪威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布雷斯特朗德表示，从一开始他就是坚持地认为期望中国站出来谴责俄罗斯是徒劳。在布雷斯特朗德看来，要了解中国希望从他们对俄罗斯的承诺以及他们对这一场战争的立场当中获得些什么东西，可以在24号的中俄联合声明当中找到。在这个里面大家是可以看到两国领导人都宣布致力于为国际社会带来真正的民主，他们正在共同追求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在这个框架之外的单边行动以及制裁将会受到谴责，这个亦都是中国国家领导人几十年以来一直在度谈论的问题。布雷斯特朗德在邮件当中是说，能够在没有其他国家以及组织介入的情况底下维护他们国家利益，是中国目前在全球事务当中最关心的问题之一。特别是那些中国认为偏向美国利益的组织，他们努力加强联合国安理会的理念，将它作为干预国家之间的对抗，以及是任何其他被认为是挑战国家主权完整问题的唯一合法途径。因此西方领导人最应该关注的不是中国潜在的短期经济利益，国际社会特别是那些非西方的国家不单只在关注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努力以及是欧洲的联合抵制，亦都在关注中国如何驾驭他们复杂的外交困境。欧盟成员国内部对于新一轮的制裁亦都反应不一，主要是在石油禁运的问题上面。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对于执行禁运的时间表有不同的意见，而希列、马耳他以及是塞浦路斯则是在使用悬挂他们国旗的船只运输俄罗斯石油方面存在着顾虑。据5月6号路透社的报道，欧盟在6号上午举行会议，讨论了对于石油禁运令的修改以及调整，以帮助匈牙利、斯洛伐克以及捷克三国升级石油基础设施，但是并未达成协议。而此外，为了解决希列、马耳他以及系塞浦路斯三国对于他们航运公司的担忧，在禁止欧盟航运公司运输俄罗斯石油之前，欧盟计划将最初一个月的过渡期延长为3个月。 如果新一轮制裁获得批准，将会是欧盟自2月24日普京派兵入侵乌克兰以来，针对俄罗斯利用丰厚的能源行业的第二套制裁方案。这个亦都间接说明，到目前为止的制裁方案未能够起到足够的效果，至少是在到让俄罗斯停止战争方面。蔡特雷对新一轮制裁表现出了怀疑态度，他表示只要没有明确的取消对欧洲的天然气进口，就不会有大的影响，因为这个是对俄罗斯的影响更大。石油并不是那么重要，因为他们也都有其他的买家，对他们来说处理石油的问题是比较容易。蔡特雷说，他认为到目前为止的制裁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影响的，这个并不足以让他们取消战争。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制裁，是让其他的国家受到石油出口减少的影响，这些都不能够让他们停止战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江玉瑞典乌普萨拉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五月下旬将会访问南韩和日本，进一步推进美国对韩日的坚如磐石的承诺，推进美日韩三边关系，甚至是发展三边军事联盟，来到抵御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一直都是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重中之重。分析人士说，随着南韩新总统上台，北韩以及中国的威胁增加，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亚太产生的广泛影响，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有望加强，而美国在东亚同盟体系亦都会得到加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南韩当选总统尹锡悦在5月10日正式就职，11日之后，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前往南韩和他举行会晤。鉴于尹锡悦重建韩美同盟的竞选誓言，分析人士认为，南韩新政府上台之后，美韩关系将会有迎来更加顺利的发展。在竞选阶段，尹锡悦就曾经表示，一旦当选将会重建韩美同盟，在共享自由民主、市场经济、人权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将韩美同盟建设成战略性的综合同盟。他还表示，在韩美同盟的基础上，南韩将会决定如何发展韩中、韩日以及是韩朝的关系。在宣布竞选胜利的当日，尹锡悦就和拜登总统通了电话。4月3日，尹锡悦还派遣韩美政策协商代表团访问美国，和美方沟通自己有关韩美关系的设想。5月2日，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南韩问题专家车维德在该个智库的播客当中的一档有关亚洲地缘政治的亚洲棋盘上面说，尹锡悦在对美韩关系非常重要的朝核问题和拜登政府的观点是一致。车维德说，以和平宣言为例，尹锡悦的过渡团队曾经表示，中战宣言应该是无核化谈判的结果，而不是无核化谈判的切入点。这个同文在寅政府的观点正好相反。文在寅政府试图用中战宣言让北韩人返回到谈判桌上面，所以车维德认为尹政府所讲的谈判结果，而不是谈判切入点的问题，这个是拜登政府产生了很大的共鸣。自特朗普政府以来，美韩在中战宣言、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防卫费分摊协定等等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上面存在着分歧。车维德说，拜登政府时期美韩同盟之所以看上去是良好，是因为很多问题上面拜登政府配合了文在寅政府的需求。他说，这个定程度上面是拜登政府上任的特朗普时代留下的遗产，拜登政府真的是想表明联盟将会重回正轨，美国是联盟的支持者，而不是否认联盟的存在。在未来美韩关系上面，车维德认为尹锡悦会继续落实拜登和前任文在寅去年韩美峰会的议程，在半导体、电动汽车的电池、人工智能、生物技术以及是航空航天等多个领域开展合作。尹锡悦亦都将会更加积极地支持拜登总统的印太战略。 努力同美国建立更加全面的联盟，加入美国的印太经济框架。他可能会呼吁增加同美国的联合军事演习的频率。由于文在寅政府专注于同平壤的对话，过去几年韩美军演频率降低，而另外尹锡悦仲提出要额外部署萨德导弹系统，以覆盖首尔，免受北韩的导弹威胁。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南韩新政府的立场应该亦都是美国欢迎。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万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虽然会考虑到同中国的经济关系以及是中国对北韩的影响力等等的因素，但是新政府仍然是会对北京采取制衡的办法。他说这个是南韩对中国过去霸凌行为的反应，亦都会得到对中国看法高度负面的南韩民众的支持。他说当南韩部署萨德导弹系统的时候，他们用胁迫的手段切断了大量的贸易。他相信南韩对中国以及他们的意图是感到紧张。尹锡悦对文在寅政府一直以来在美中之间保持平衡的政策，暧昧的外交提出过批评。他在外交事务上批评文在寅政府每逢美中发生矛盾都不能够确定明确的立场，被人是造成了同盟友美国疏远倾向中国的印象。在中国因为萨德部署对南韩采取经济报复措施之后，文在寅政府提出三不政策，即是不追加部署萨德，不加入美国导弹防御系统，不追求美日韩军事同盟。除了强化美韩关系，展开对中国的互相尊重的外交之外，尹锡悦表示他要摆脱南韩之前对北韩的单一关注，并且围绕着北韩调整自己政策的传统做法，将以韩美关系为基础，向欧盟以及亚洲扩大外交的宽度，谋求加入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下属的疫苗、气候变化、核心技术等工作小组可能是尹锡悦政府参与亚太事务的第一步。5月3号，尹锡悦的发言人裴延振表示，尹锡悦在同澳大利亚驻南韩大使会晤的时候，希望得到澳大利亚对南韩参与四方小组的工作小组支持。在竞选的期间，尹锡悦讲过，为了修复韩美同盟，为此而将会率先加入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下属的工作组，之后在适当的时候才正式成员是身份加入在这个小组。之前有报道甚至说尹锡悦寻求参加这次在日本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峰会，不过他的发言人已经是否认。同南韩不同，日本则是美国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积极推动者。在有关拜登访日的声明当中，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对国际秩序的巨大冲击，必须要进一步加强美日联盟，密切合作以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刚刚对南亚的印度尼西亚、越南以及泰国进行访问。岸田文雄这一次出访的重点就是协调东南亚国家和美国以及日本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立场，并且抗衡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美国传统基金会东北亚方面的高级研究员克隆纳对美国之音表示，对日本来说和美国的联盟是他们最好的选择。他说他相信日本意识到除了和美国建立非常强大的联盟之外，他们确实别无其他的选择。日本周边的情况非常之差，因为他们的军队规模以及是受到的限制。他们意识到除了继续和美国的关系以及是结盟之外，别无选择。他还表示在某种意义上面，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为美国的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战略构想以及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奠定了基础。2016年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出所谓的印度太平洋战略，意在推动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的广大地区拥有所谓的相同价值观的国家进行合作。2017年的1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访问亚洲国家期间宣示印太战略，成为美国新政府的亚太战略，并且与安倍晋三就这个战略达成一致。安倍晋三的政府以来 長期以來尋求美國的安全保障，將美日同盟作為他們對外政策的基石，希望美日共同應對來自中國的威脅。後來繼任的菅義偉政府亦都全力繼承了安倍政府的路線。華盛頓智庫大西洋理事會的萬寧指出，其實從安倍晉三的時期起，日本就一直在度積極推進在印太地區的領導地位，以彌補美國的不足。在特朗普政府推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之後，在日本的協調和引領之下，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的初始的11個成員國建立了全面與進步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萬寧表示，他認為日本從安倍首相的時候開始，他們填補了特朗普任期內領導層的空白，他們正在推動基於規則的秩序。他認為日本認為烏克蘭是西方世界秩序的轉折點，他們認為強調與美國聯盟和 G7 的夥伴關係是十分之重要。他還認為未來日本王將會是繼續扮演亞太地區的領導者角色。日本在推動亞洲內部防務合作方面是領導者。4月22日，日本和菲律賓外交部長以及國防部長首次在東京舉行2+2部長會議，在地區緊張局勢及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背景之下，考慮進一步擴大防務合作。5月2日，安田文雄和泰國領導人共同宣布了一項新的防務協議，並且計劃提升兩國的經濟關係。萬寧表示，日本這樣做亦都是希望在塑造後烏克蘭世界秩序方面發揮作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日本的表現令人驚訝，日本迅速地調整了與西方盟友的步調，祭出了前所未有的制裁措施以及強硬的表態，甚至還打破常規，向烏克蘭提供了非致命性的軍事裝備援助。幾十年以來，日本的和平憲法一直令到該國置身於外國的軍事衝突當中。美國傳統基金會東北亞方面的高級研究員克林納表示，如果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確實令到日本改變的話，是日本看到了台灣的問題。他表示，如果俄羅斯可以攻擊烏克蘭的話，中國是否會攻擊台灣？從去年開始，很多的日本官員就對台灣的安全、對日本安全的影響，其中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去年12月就曾經表示，如果北京攻台，日美同盟絕不會袖手旁觀，請中方領導人是不要誤判。他還說，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亦都是日美同盟有事。克林納表示，日本現時將中國對台灣的威脅看作為是對日本的威脅。分析認為，加強美日韓三邊關係最大的障礙是日韓之間的矛盾。2019年以來，日韓兩國在慰安婦、強徵勞工等歷史問題上面的外交摩擦以及民意對抗越演越烈，日本和南韓的關係再次處於幾十年以來的最低點，這個是拜登政府的一個擔憂。拜登這次亞洲之行還會為日韓關係改善提供機會，不過尹錫悦表示，他是希望改善和日本的關係，而且他已經採取了行動，他希望在會晤拜登之後和安田文雄會晤。4月24日，尹錫悦派出代表團前往日本，尋求重置雙邊外交關係。日本首相安田文雄當時亦都表示，日本和南韓必須要改善關係，以便和美國共同努力應對流民國家的挑戰，改善日韓關係刻不容緩。在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受到威脅的情況之下，從來是未有比現時更加重要的合作時機。美國傳統基金會的克林納認為，現時的情況之下，日韓關係真的是可能破局。他說，兩位領導人都有改善兩國關係的潛力，而另外一個因素就是拜登政府在幕後採取了更加親力親為的做法，敦促雙方關注共同的安全威脅，還有就是中國和北韓的表現更加清楚地向三國表明有必要合作應對這些安全威脅。正如俄羅斯在烏克蘭的害人聽聞的行為，真正說明了普京政權的本質是什麼。中國和北韓越是行動起來，就越體現了這些政權的本質。不過 他亦都承认日韩关系非常敏感和脆弱，往往彼此的一个动作、一个小的声明，会在两国关系当中掀起轩然大波。克林纳认为，现阶段谈建立美日韩军事联盟，甚至是进行三边联合军演，仲是有难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